是的，诗篇九十二篇说：“称谢耶和华，歌颂你至高者的名，用十弦的乐器和瑟，用琴弹优雅的声音，早晨传扬你的慈爱，每夜传扬你的信实，这本为美事。”哦，主啊，是的，早晨我们到你面前来，真是称谢你，我们歌颂你，把你当得的名的荣耀归给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是美事。主，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主啊，是的，我们论到耶和华，你是我的避难所，你是我的山寨，你是我的上帝，是我所依靠的。主啊，是当我们这样唱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也这样说：阿们，阿们，阿们。我的心里面说：是的，是的，是的，我需要你，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祸患并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我们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就昼夜活在你面前，这是你给我们至大永远的祝福。我们的生命不在我们的手中，我们的生命乃在你的手中。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你也按着你自己荣耀的全能造了我们人。我们谢谢你，今天早晨我们每一个人到你面前来，你专心的看，用你的眼睛看我们，用你的手带领我们，用你的话要对我们说话。主啊，谢谢你，求你用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用基督的耶稣的血洁净我们，叫我们受洁心清的在你面前敬拜你。谢谢主，在我们敬拜中间，你真是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求你让我们在敬拜中间与你中间没有任何的拦阻，我们在你面前可以跟你在一起，好像新郎和新妇进到那个最美的地方，进到他们的洞房里。就我们谢谢你，求你让我们饱尝你的慈爱，我们的心完全归向你。谢谢你，我们的心是你的园子，求你进入我们的心中来掌权。我们欢迎基督耶稣在我们中间掌权，天父上帝在这里显明你的荣耀，圣灵在这里自由运行。感谢主，靠基督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请回座，我们也请大家坐下。是的，我们今天早晨可以在这里聚会，真是一个奇妙的恩典，这是一个奇妙的祝福。不只是像刚才志达弟兄所说的，我们有朋从远方来，是非常难得的。这个安排按照圣经说，这是神在旧世以前，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安排的美好的计划。所以我们今天一同要来看这个奇妙的终身的祝福。这个题目终身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说人活在神面前的日子，每一天白天晚上。这个终身的祝福是路加福音一章七十五节，撒加利亚这个祭司大祭司，他到圣殿里面去烧香的时候，天使向他显现说：这个你的祷告已经蒙了垂听。他不相信，他说：我已经年纪老了，我妻子也已经老了，我们怎么能够生孩子呢？这个天使对撒加利亚说：这个你呀，你们的祷告在神面前神已经垂听了，你们虽然是年纪老了，但是你们将要给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真的日子满足，取名叫约翰。然后路加福音一章七十五节，这个爸爸为儿子的祷告是一个祝福的祷告，是一个预言性的祷告。他说啊，你这个儿子啊，将来要在至高者的面前来侍奉神。用什么侍奉神呢？你的一生都要用公义和圣洁来侍奉神，那个字就是终身，终其一生。我们通常看见是活的意思，一生是那个生命的生，但是今天题目是在你的奖章上面是说终其每一个日子，每一天永永远远在神面前都能够用公义和圣洁来侍奉神。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祝福，因为人可以活在公义和圣洁之中。在旧约圣经的诗篇三十一篇里面也讲， 那个地方是诗人受到仇敌的攻击呀、啊！哎呀，他真是觉得，他说我真是没有办法来面对这个这么大的难处。他觉得他有愁苦，他眼睛忧愁干瘪，心中也不平安，身体也不能够安然睡觉。他觉得他的生命为愁苦所消耗，他的年岁充满叹息，他的日子好像荒废过去，他的力量因他的罪孽衰败，他的骨头也枯干，真是觉得没有办法。人有的时候你的日子就是这样的困难，所以他想到他里面的困难，又发现周围他遭遇的事情让他遭遇好像惊吓，好像人的议论，好像人的谋害，他没有办法安慰。他说耶和华，我仍要依靠你，我说你是我的上帝，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十三节，我每天的日子早晨晚上我活的时候是在上帝的手中，是在永生神的手中，是在那个创造宇宙万物又造我们人的手中。旧约里面这样讲，所以他就可以在神面前说，最后他说，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都要爱他。耶和华保护诚实人，足足报应行事骄傲的人，凡仰望耶和华的，你们都要壮胆，坚固你们的心。今天早晨，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亲爱的每一个在世上劳苦工作的人，台塑的工作非常忙碌，非常紧张，我以前工作也是一样，日出而作，有的时候日头还没有出来，我们就得赶交通车，等到天黑了九点十点，有的时候车子塞车两个钟头三个钟头才回到家里，那真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沉重。但是当我信了耶稣，我就发现我终身的事在神的手中，我每天的日子乃是活在神面前，所以我不必在交通车上面跟别人一样叹息，今天这个工作真是劳苦愁烦。我在交通车上就可以跟神祷告，我可以得安慰，我可以像刚才有人唱诗的时候一样，带着眼泪感谢赞美上帝。下了车，我的担子就轻省了很多，有的时候我就重新得力，可以继续的过晚上的日子，继续的有的时候要到教会去，要去帮助别人，我的心里头得力量。所以这是一个奇妙的神给我们终身的祝福。今天的这个信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若是你有圣经翻开以弗所书第一章，若是你没有的话，手上可能有一张我给你的这个圣经的这个经文，我们可以从这一章里面来看一看上帝给人的终身的祝福。第一就是他改变人的身份，这个第一章的第一节里面说，奉上帝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这里讲了一种身份，就是这个使徒，这个身份也是圣徒，这个身份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你知道这个保罗啊，他原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原来是一个犹太人的官，是犹太人年轻的官，他非常的有力量。他在没有信耶稣以前，他是一个火热的人，用现在来说呢，他其实是个恐怖分子。他拿了当时犹太教官府的命令，要去抓什么人？去抓基督徒。抓了之后，就把这些人可以当场用石头打死。这个《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七章记载这个事实。所以这个保罗真是稀奇，当他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他是在世间是一个为人的政府、为人的思想、为人的宗教在那里发热心的人。真是奇妙，当他遇见耶稣，他的人生改变，他变成一个耶稣基督的使徒，有使命感的人。原来他是一个为世间的事情有使命感的人。诸位同学，你们在这里有一个使命感，这一年一定要好好的做事情，因为这是你们三年级的学分。我记得我也是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人跟我传福音，我信了耶稣。我原先念电机工程，觉得我的使命是要学好我的学科，然后 进到工厂里头去做事，为台湾的经济发展效命，那是我那个时候的使命。但是当我认识了耶稣，我就发现跟保罗一样，我的使命改变了，我的价值观改变了，因为我发现人的生命可以改变身份。前两天陪你们去 Social Security， 那个是拿到美国的社会安全号码，你知道这个号码非常宝贵，有很多人要偷这个号码，然后他们可以有身份去申请驾驶执照，有身份可以去申请 credit card， 所以这是你的身份的号码，这是你还没有美国公民身份，但是有美国工作的身份号码，是耶稣提升我们的身份。也这个保罗原来是地上的有使命感的人，他现在为天国为耶稣基督有个使命，给以弗所的什么圣徒，你不但可以变成一个有使命感的人，并且可以变成一个神圣的人。中国人只有孔夫子是圣人啊，但是你知道信耶稣每一个人都成为圣人，不是靠立德立功立言，乃是靠耶稣基督，靠耶稣基督，后面会讲靠耶稣基督这个奇妙的终身的祝福，就是你的身份可以靠耶稣基督从罪人变成神圣的人，变成圣洁的人。一个有使命感的人，一个圣洁的人，归属耶稣基督的人，就可以成为一个忠心的人。你们老师苏教授在这里，其实他比我们很多人都年轻很多，我们跟着学生叫苏老师，你都希望你的学生在这里可以忠忠心心的读书，对不对？对，我们在这里有很多做主管，我以前也做主管，我希望我的属下可以忠忠心心的工作，丈夫希望妻子是一个忠实的妻子，妻子希望丈夫是一个忠实的丈夫，这样可以有美满到底的婚姻。我们希望我们的儿女在学校读书可以忠心，可以好好的读书，尽他们本分，可以有好成绩。不但好成绩，在美国有课外活动，有这个 community service 课外活动，训练听教练的话，听钢琴老师的话，听小提琴老师的话，听体操老师的话，听运动老师的话，他可以学圣服，家里没学会到老师那里学，忠心，圣服忠心连在一起，改变身份，真是感谢上帝。在地上没有办法教的，圣经里面教，我们父母做不到的，可以借着圣经自己活出来，儿女可以看见。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自己是不是个忠心的人？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扪心自问，好好悔改，因为我们自己信耶稣，我们就知道我们常常不够忠心。所以我给还不认识耶稣的人一个说明，就是说信耶稣有这些身份，但是这个身份需要继续的忠心的来敬拜神，忠心的每天祷告上帝，忠心的祈祷，愿意去顺服，然后那个耶稣基督的品格、生命、性情就在我们身上会越来越多，我们旧的性情、旧的人、旧的习惯就越来越少。所以这个开宗明义就提醒了，信耶稣的祝福就是你我的生命可以提升如鹰展翅上腾，我们的身份跟着这个上帝所给我们的那个生命的应许，就可以越来的越像我们的神。其次，这个祝福，这个奇妙的祝福的源头，在第三节开始说：“愿颂赞荣耀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父神，他在基督耶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的属灵的福气。”这个是 这个使徒保罗他写给当时在以弗所这个地方的基督徒告诉他们说他愿意这些人可以有这些祝福，这个福啊，这个颂赞啊，荣耀福气这三个字的原文希腊文的字根都是福。所以基督徒聚会为什么要唱诗歌？要唱福啊，赞美上帝是归荣耀给上帝，但是赞美上帝是我们蒙福，所以这个是非常美的福气的源头。我们中国人都希望有福气，可是福气的源头人给的还有限，但是神是万福的源头。雅各书第一章那里说到说，这个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所以他这里说到在创立世界以前各样的祝福，就如上帝在创第四节，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所以这个赐福是从哪里来？从创立世界以前的上帝来的。在上帝里头，罗马书第一章的十九节说啊，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神的性情人所能知道的，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二十节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所以神好像看不见，但是神有很多的证明，创造了万物是一个证明，然后你我是一个证明，因为圣经在旧约说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人的里头有的这些性情不是进化来的，进化的那些物质的东西进化不出灵性来。创世纪第二章讲说，神用泥土造了亚当，然后在他鼻孔中吹了一口气，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人的灵性从哪来？从神来。神的性情显明在这个诗篇139篇那里说啊，他说啊，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人会判断别人，可是判断人有限。我们会了解别人，我们了解人可以日久就越来了解越多，所以同事会了解越来越多，好朋友了解越来越多，夫妻更是越来越了解。师母有的时候看我一个眼神，看我一个动作，他晓得我要什么。可能你的丈夫你妻子也有这些默契，这是为什么？因为上帝有鉴察的能力，圣灵来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有鉴察人的工作。我们人会自己责备自己，我们人知道别人的时候，我们也会责备别人。所以呢，这个，但是诗篇139篇，大卫他这里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神因为他是个灵，他也造我们，所以他最知道我们。像是你所涉及的东西，你说这是我造的，我当然知道这里头的来龙去脉，认识知道。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醒入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上帝知道深知我们的里面，深知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坐下我们起来，上帝比我们丈夫妻子好朋友知道那个默契更清楚。我们心思意念一动，上帝就知道。所以圣经上面说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上帝。我的舌头上了一句话你也不知道，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上帝有能力，上帝可以按手在我们身上。上帝按手有两件意义，第一个，上帝要赐福你，当上帝按手在你身上，你会得到福分，得到力量，得到智慧，得到神的肯定。上帝按手，有的时候诗篇里面也讲，我们觉得上帝手沉重，上帝公义手按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自己罪啊。我们自己不认罪的时候，诗篇里面也讲，我们不认罪的时候好像枯干，好像软弱，好像没有力量。 我们不能够测度，我们不能够知道。第七节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逃躲避你的面。上帝无所不在，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下榻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地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也要引导我。所以，上帝无所不知，这个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他创造了你我，他要把天上在永恒里的赐福，今天赏赐给你。所以我们来到这个源头的上帝，永生上帝的面前，我们要有一个谦卑的心，要有一个愿意领受的心。所以从下面又开始讲到这个第四节的后半段，已经说在基督耶稣里头拣选，上帝有他的智慧，他拣选今天你来这里，或者这十二位同学从这个明治大学来，是被选出来的。我跟苏老师谈才知道，他们也有到别的地方去的，也有到中国去的。这几位是被选到这里来的，我们有幸可以跟你们见面，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其实圣经说是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安排的，只是我们不知道。但读圣经我们就发现，哎呀，那真是感谢上帝。求神借这个相会能够成为你们生命最大的祝福，能够终身在神面前领受基督耶稣里的赐福。所以这个赐福使我们没有瑕疵，成为圣洁。我要问这十二位，你们从小到大老师没有处罚你的举手？没有啊，都被罚过了。我要问我们每一个父母，你的小孩生下来从小到现在没有哭过，没有闹过，没有说不听话的举手？没有啊，不是生下来都是 innocent baby 吗？没有啊。圣经上说得很清楚哈，我们是有瑕疵的。我们瑕疵还不是说人看的那一种，是来到圣洁的上帝的面前，上帝看到他的圣洁，他就显明我们的不义，我们的这个罪前过犯，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不完全。所以诗篇139篇说，上帝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里头。圣经上看的人的不完全在里面，不在外面。外面行出来是因为里面已经不对了，外面说不好听的话，里头已经老老在骂人了，外头你被拒绝，因为那个人在里头已经拒绝你了。所以我们需要这个祝福，因为我们需要那个人际关系的改善，绝对不是外面做一些什么事情，乃是我们自己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拣选我们，要我们脱离瑕疵，脱离罪孽，要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因为耶稣基督按他所预定的旨意，记住第五节说，借耶稣基督的名得儿子的名分。今天在座的不论男女，在神面前，我们来到神面前不是凭我们自己，靠着耶稣得儿子的名分。这应该补充在刚才的第一点里面，这个是身份，你的身份的改变，无论是使徒，无论是这个圣徒，无论是忠心的人，因为有基督耶稣的名分做那个保障。所以信耶稣真是好的无比，因为你身份的改变，有一个替你做保证的，有一个替你做祝福的那个遮盖。赵德光没有本事，陈守义没有本事，其他在座里没有一个有这个本事。我们是靠耶稣基督，所以第六节啊，就是神的恩典是靠着耶稣基督，在爱子里面，神给人的恩典，恩典不是自己做来的，恩典是赏赐的，恩惠是别人给的。所以这里讲到基督耶稣的恩典，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头，我们赏赐得这个名分。这个名分是什么呢？第七节说，借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所以罗马书里面呢，接下来讲啊，因为人虽然知道上帝，却不当作上帝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人的思念就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有人跟我传福音，我在那个台北工专 二年级升三年级那个暑假开始遇到基督徒，开学九月十月大部分这个大概这个时候，有一个台大化工系的来找我，他跟我传福音，他开始跟我说，正如这个宇宙这个 物质的宇宙由这个属灵的定律在那里管理，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有一些原则。所以他讲完了之后，他说神爱我，他说你不能够体会神的爱，因为人有罪，不能够用人的方法到神的面前去，不能够用自己来改善自己，来跟神恢复关系又得到那个美好的祝福。他说只有耶稣基督神亲自到地上来寻找你，今天晚上在这里，你若是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舍命钉十字架， 死里三天以后死里复活升天，并且在天上现在为你祷告。你若是愿意凭信心从自我转向神，靠着神的恩典怜悯，他就可以进到你的心里面来，你的生命可以发生改变。他要在你生命中间最重要的宝座上面掌权，你的生命不再高低起伏，不再不再这个自己背重担，不再嫉妒别人，不再疑惑不定，你的生命可以越来越合乎神的样子，越来越有次序，有平安有喜乐。我听了他的话以后说很好，可是我还有问题。他说有什么问题？我就说创造的事情啊，我就说这个人那个人。他说是因为你是人就可以这样看，因为你的生命的本质是你自我为中心，除非你认识耶稣基督，耶稣来就是把我们生命的中心改变，耶稣基督要进到我们里面来，我们从此人生就以神为中心，以基督耶稣为中心，他在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那个位置上面。我说那我怎么办呢？他说你就来圣父，你就来读圣经，圣经就是你的人生的手册。学生都有学生手册，可是我们生下来做人，中国人要用《论语》《孟子》《四书五经》做人的生活的典范，其他的教宗教有其他终点经典，但是只有圣经是创造者这个原厂出版说明书啊！你要看懂这个说明书，知道哦，原来我心里面这个问题在这里，因为我身上的这个问题在这里，原来我们婚姻中的这个现象在这里有答案，哦，这个社会现象在这里有说明，这个未来的事情在圣经上有说明，今天在地上的地震火灾这个战争在世界上有说明，这个世界未来怎样，这个世界上这个圣经上有说明。圣经是原厂出名说版说明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一天他跟我说了以后，他说你愿不愿意好好的来相信耶稣，开始过跟随神，过自己来读圣经，清楚认识神的生活。我说好。这个人是邱志健牧师，我们那时候住桥这边桥那边，走路十分钟。那天晚上是一个非常让我难忘的晚上，现在想起来还在那个客厅里面那个榻榻米的地板上面那个台灯底下，我发现我的心灵在那天觉得非常的不一样。我把我的问题放下来，邀请耶稣到我心中，我的人生得了最奇妙的终身的祝福。今天我站在这里，不是用人间工程师的身份跟你讲话，乃是用耶稣基督的仆人做牧师的角度跟你讲话。我走过这条路，我发现这是一条值得走的路，永远不会后悔的路，这是一条如鹰展翅上腾的路，是可以靠着圣灵得智慧的路。所以这里耶稣的血这个第七节说耶稣的血这个赏赐我们了，这个第八节说这恩典是上帝用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一点都不减少，圣经里有的祝福都给你， 你只要打开自己来领受，敞开自己欢迎。不但如此，我们觉得我们的头脑有限，我们的知识有限，所以还差遣了圣灵，从第十六节啊，其实这儿十二节就有了。十二节在基督耶稣盼望可以得着称赞。第十三节说，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个永终身的制服有一个保证，就是圣灵是保证，神的灵，圣父圣子圣灵，这个圣灵是个保证。保证是什么呢？好像这个买房子那个头期款，买车子的头期款， down payment。 这个头期款就是你将来要得这个祝福的依据。这个祝福我们今天怎么样实践呢？要求，第十七节说，要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十八节说，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何等丰盛的荣耀，并且知道他向我们的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求主点燃我们里面这个追求灵里面智慧的心，求主点燃我们里面丰盛，要上帝照明我们里面的那个黑暗的心。你在对这个道，对于圣经，对于真理圣灵，对于救恩的认识会越来越深入。今天只是浅尝一点，基督徒受洗也是这样，你开始有了入门，不要登堂入门入室，还要进入到罪里面。圣经里面是说要到至圣所里面去，要到那个最亲密的跟神的关系里头去，不要只在开始的地方，不要只在你开始用你的原来的体会，你的经验，你听到的就觉得已经够了，还要更加的追求。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可以恩上加恩，可以利上加利，就可以福上加福，还要荣上加荣。所以这个地方讲的这个有盼望的意思，就是说不但是现在，而且未来的年日，而且这个世间的人生结束以后，还有在永恒里面，还有基督耶稣回来。基督徒的身份是一个荣耀的身份，你不只是说现在我们刚刚所强调这样，在我们过去这两个多月的时间，在讲的希伯来书里头的第二章讲到说，我们有一个尊贵荣耀的冠冕，这个尊贵的荣耀的冠冕就是要进到永恒里头去，与基督耶稣一同掌权，要管理一切。我们觉得将来你可以在这里做厂长，将来你可以发明好的发明，甚至于得诺贝尔奖，好的无比，世间的荣耀很好。但是基督耶稣回来的时候，万国万民都要向他敬拜。所以想想看，你若是信耶稣，就在耶稣基督的对 行列里头，耶稣基督掌权，你要与他一同作王。所以 当地上的万国万民敬拜的时候，谁要一起得荣耀？基督徒，真正得胜跟随耶稣的基督徒，这个希伯来书第二章讲的。所以不要放弃追求，诸位已经受洗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的基督徒，你知道这个盼望是何等的大，这个尊贵荣耀的冠冕不只是在地上的。选总统啊，要选一个王出来啊，所以拼得头破血流啊，有的时候搞得身败名裂啊。但是与耶稣基督掌耶稣一同耶稣基督一同掌权，是荣耀的，是圣洁的，是没有瑕疵的，因为你有这个身份，有这个生命。所以我们真是需要来到神的面前看见，像诗篇139篇所说的，你无所不知，你无所不在，你无所不能。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终身的道路， 永生的道路。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来回应上帝。主啊，我们在你面前真是来呼求你，我们需要你自己，用你的圣灵，用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荣耀，用天父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鉴察，在这里来鉴察我们，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看我的心思意念是否讨你的喜悦，看我们是不是可以从我们现在这样的人的处境里头提升起来。我们可以打开心门接受耶稣，我们可以认罪悔改。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赦免我们的一切的罪前过犯。现在我要做一个简短的祷告，若是你从来没有认罪悔改过，或者你已经很久没有向神认罪悔改过，或者今天早晨你就觉得我需要你的圣洁荣耀再一次充满我的心，你都可以做这样的祷告。我说一句，请你跟着我说一句：神啊，我需要你，我需要圣洁荣耀的上帝充满我的心，鉴察我，让我在你面前看见我是何等的不完全。求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的罪，我愿意把生命的主权完全再一次交给你，求你掌权，让我跟随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犯，让我读圣经能够得圣灵的开启，读圣经能得圣灵的开启，天天顺服你，终身蒙福，心意更新变化，如鹰展翅上腾。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回应。这诗歌就是如鹰展翅上腾，把你心中的软弱、重担、劳苦交给他，想念远方的亲人交给神，没有解决的难处交给神，过不去的心中的痛苦交给神。
神，你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下重担，脱却一切缠累，恢复深造我的柔美形象。神，你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却一切缠累。
又在地上创造。
爱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残累，恢复舍造我的柔美形象，永在今生创造。
是想